好，谢谢 Eric 的主持，也谢谢茉莉的敬拜哈，让我不一样啊！我觉得今天这首诗歌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故事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啊，我们希望我跟哪一位是一样呢？啊，让我不一样的是谁呢？啊，所以我想这一段故事呢，跟我们 OFS 现在。啊，正在读经啊的进度哈，包括大群跟我们我们的读经小组啊，都已经读过了。那这个也是圣经创世纪非常故事性的一段经文，而这段经文呢也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火爆哈，就是天火焚城的这个前奏曲哈。所以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创世纪》的第19章跟《彼得后书》的第2章来解释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罗德。我们看到《创世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做主角还有约瑟但是其中呢有一个配角，这个配角呢可以说是对我们来讲有一种提醒。我刚才在听茉莉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会像这一位这个负面人物但是呢会让我不一样的，不是我自己有多能干而是上帝的恩典就靠着上帝那我今天把他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其实理出了一个大纲这个大纲就是叔叔与侄儿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两个人呢，从家乡就被神呼召出来了这个罗德一直跟着亚伯拉罕，还有他的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是他的婶婶还有这个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动物这些这个牛羊这些财物这两个人呢，他们当然是走得很近因为离开家乡他们已经走到一个异地他乡，就是迦南地这两个人走得很近他们走的路其实是相同的，直到19章以后罗德到哪里去就不知道了但是之前基本上走的路都是相同的他们的经历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事情，罗德基本上都在旁边都看得到那也可以说他们心中都有神都信神的。我们看圣经呢，本来看到罗德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太不像样了他大概很糟糕吧。但是没有想到彼得后书呢，却说罗德呢还是个义人，他还算是个义人，他还是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实实在在的读了圣经，我们就看到这是两个人是可以说是本族本家叔侄两个人但是他们是两种心，两种心带出来的结果，还有这个故事的情节就完全不一样。今天我想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人活在现实里面，我们在不论在哪一个环境，我们总是在这个处在一种环境中虽然环境我们可以移民，可以改变，但是我们总归每一个时间都会在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的心会不会受环境影响呢？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都会思考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会不会决定我们去哪一种环境所以其实简单的来说亚伯拉罕跟罗德到后来不一样了，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心不一样，然后他们选择的环境也不一样，以至于环境对他们后来的成长路他们的天路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影响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一种互相影响的愿我们呢的心都能够在读完经以后，我们都能够向着上帝，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我们可以选择上帝喜悦的环境，而且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全就比较可以靠着主让我不一样，不像谁一样呢？ 不像罗德一样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哈。这个经文呢，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刚才讲这两个城哈，一个索多玛，一个俄摩拉啊，这两个城呢要被上帝毁灭，因为罪恶滔天啊。必须毁灭啊！那今天的经文，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城要毁灭之前，啊，可以说是同一章啊啊。那么，我想我们就开始读哈。有两个天使晚上到了，那两个天使哈，那两个天使就是原来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有一位告诉他明年你就要生个孩子，另外有两位告诉他说，这个就是其实啊。对，其实三位一体哈，其实是一位跟他说话，但是另外两位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两个天使呢，是那两个天使啊，不是突然来了两个天使。所以这两个天使是其实是，已经对亚伯拉罕报过信了，说你会生孩子，第一件事。第二个就是这两个城要被毁灭啊。所以各位回忆一下，亚伯拉罕在前一章里面还跟这位神讨价还价哈，说如果这个城有10个亿人啊，你要不要毁灭呢？啊，说那当然，后来还毁灭了，意思就证明了这个城呢就没有10个亿人啊，这个是大前提哈。所以这两个天使呢，罗德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啊，我用红字给它标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来源啊，经文的题目的来源啊。他坐在城门口，他就看见他们了，他就起来迎接，然后脸伏于地下拜，可见的他啊，认识天使，他知道从神来的，于是就接待他到他们家里面了，点点点哈，因为经文我不能全录的话，这个 PPT 不够放哈，他们还没有躺下，就是还没有到他家，还没有休息的时候，索多玛城里面所有的人，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哈，各位记得，连老带少，全部都来围住他们的房子了。呼叫罗德说，哎，今天晚上到你们家里面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赶带出来啊，任我们所为。点点点哈，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啊，到众人那里说啊，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个恶事啊。有许多人看到经都没有全本读圣经哈，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说，到底什么恶事呢？其实罗德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他是坐在城门口的罗德，他看到过所有在公然在城门口行恶作恶的事情，包括他们现在正要做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再进入那个场景再去想一想哈，在城门口的罗德早就看过这些人行恶，而且不是偷偷在家里面一个人行恶，是一群人，而且是什么连老带少。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晓得坐在城门口的罗德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态，他为什么会坐在城门口，那他为什么会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呢？等一下我们会说。那坐在城门口的罗德啊，城门口我们都知道哈，我记得我到新西兰的时候呢，以前我常常我们在北岸啊，在 Northcote 那个时候，整个市中心还在 Takapuna 那边啊，在 Northcote 那边有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个这个小的商场区，那小商场区呢就有很多的人在那边走动，那个时候有华人商店在那里啊，所以啊有好多，我就看到在那边下棋的也有，跳广场舞的也有，还有彼此聊天的也有，骂政府的也有，骂新西兰的也有，哎呀什么都有，当然没有当场作恶的是没有，可是在城门口的罗德他呢，我相信啊，我猜想他的心呢其实就是表根据前后文，等一下我们会说一下哈，就表示罗德呢他会觉得他是闲来没有事啊，他是闲达之士，在城门口可以做什么事呢？在城门口第一个可以看热闹哈，在城门口可以怎么样，可以跟认识的人谈谈是非啊，我觉得这个对这个错啊，然后可以表达自己是有钱有闲的啊，罗德是带着大笔财富出来，他选择了富饶之地啊，而且挪移帐篷，然后进入这个索多玛哈，然后他可以在城门口认识一些人啊，他也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哈。所以城门口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 罗德坐在城门口呢，其实可以说是当地的资讯广场啊，就是所有的消息在那边。那城门口是什么呢？城门口可以说是是非之地，也可以说是谣言传播之地，也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领导昭告天下之地。他有什么公告就在城门口公告在古时候打仗的时候，抓到敌人或者是抓到犯人的时候，斩首示众之地各位可以想到城门口在当时来讲真的是大家很要去看看的也可以说自己去的人呢就可以显自己的名声，我在那边可以多见点人表达我是有钱有闲的第二个呢，我可以表达我是很有时间的我也可以说其实在城门口会有一种迷失的心也可以说慢慢的会堕落，为什么呢？城门口让人眼花缭乱城门口可以看见公然行恶的事而且公然行恶的时候看多了以后呢，就是见怪不怪，奇怪自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就有一点像什么资讯广场就有一点像是百货公司也就是说去城门口的人，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看到人当场当众行恶，当众的譬如说集体的奸淫，集体的不只是男女。而且可能是同性恋，而极有可能就是集体的同性恋。为什么？就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就是连老带少，全城的人都围到了罗德家去，好像觉得说罗德你真了不起有两个陌生人，你居然先带到家里面去享受了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赶紧拿出来，拿出来让我们来做类似事。那罗德说："你们千万不要做不要做啊！"然后后面我们没读因为实在读不下去了。罗德说："你们不要对这两个人行这个事你们如果真的要做什么，你就把我这两个女儿带去吧。我这两个女儿还是处女了这简直是让我们想都想不通这个是当地的资讯广场罗德接待了那两个天使，全城的人都围住了他家，要当众行那恶事。"罗德出面来劝阻，献出两个女儿作为交换，这个让我们想都想不通。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为什么我们想不通呢？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没有到罗德所处的环境这么恶劣到一个地步，就是罗德真的是看惯了那些事情，以至于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迷失了他自己。其实他心里有神的人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知道天使的能力是很强啊。你在这个时候，你这个罗德，你这个时候的心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要保护的应该是你的女儿，你女儿是弱者，天使是强者，你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他反而要去保护天使，然后呢，要献出女儿，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所以我们想到这里的就知道这个人的迷失他肯定不是刚跟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这么昏头转向的他肯定是城门口坐久了，有些是非之地坐久了以后真的是见怪不怪这个处污里很难不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习以为然了所以他一看他们就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事，我们看了半天都看不出他想做什么事，所以呢，我想我们就看下一页吧。对，我们看到罗德在做什么呢？罗德他处理危机的时候他有一种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好不好啊？好啊，我们都会权宜之计啊。各位要注意，当我们有权宜之计的时候常常把上帝放到一边去了我们就自己在那边想自己的主意了记得我们这个 OFS 读创世纪读出了，我们应该是莫莉发明的说这个叫上帝的 A 计划，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权宜之计呢，把 A 计划给挡住了所以实际上罗德不必权宜，罗德只要坚强的关住门就可以了。他关住门，然后他如果他心中有神，他知道家里面住的是天使，天使是有大能的，你怕什么？但是呢，当他为了要把这个事情挡住， 他做另外一件让我们匪夷所思的献上女儿，哈，有人看了这段经文还说罗德很伟大，说他真的是这么大义灭亲啊，这个话讲的是太离谱了哈，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献女儿，各位想想这有什么不一样？他完全不一样啊！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为上帝的这个试验，而且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献给上帝，而且他只是表示他的信心而已。那罗德献女儿是献给谁啊？献给坏人呐、啊？那怎么可以呢？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城门口坐久了，所以他脑筋坐昏了，迷失了。各位，我们一定要注意，环境会对我们有影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可以处之泰然，没关系，我习惯了。慢慢、慢慢、慢慢就知道了。哎，我们的心已经被影响了啊！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再点一点。他牺牲了正义，向邪恶妥协，像这种献出女儿就是妥协了。我们基督徒呢，必须坚持真理哈、啊。愿我们 OFS 的弟兄姐妹，特别读经群的弟兄姐妹，今天上线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坚持啊！我们坚持，上帝是大人的上帝，不要说天使了，上帝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不坚持，我们去妥协，我们去权宜，最后的结果是苟安，而且是动摇了我们的信心。上帝的计划呢，被我们破坏掉了啊！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与仇敌谈条件。对仇敌来讲，就是把他挡在门外，就抵挡。你们若抵挡仇敌，仇敌就必然逃你们逃跑了啊！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啊，罗德现在遇到一个难堪，很难款，很大的危机，那是当然的。我们也相信那是危机，因为罗德知道这些人是无恶不作的，不只是要行奸淫，而且是属于同性的那种可怕的集体的，而且有可能会杀人。所以罗德是处在危机，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赶紧求啊，求主啊，祷告主啊，求你救我。我们要相信主，主一出手，就事情就解决了。也就是我们就要祷告、交托、等候神的作为，岂不是吗？当天使一出手，各位再继续看下去，就发现这些在外面吵吵闹闹的、连老带少的这些要奸淫的、要强迫的这些坏蛋，他们眼睛就昏花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还在边摸索了，想要进来，这就是已经罪大恶极啊，就可以说是色欲熏心了，我都没有什么好形容的词句了哈。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一看，我们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刚才我们一直讲城门口，城门口，那就是大环境，大环境影响了罗德，罗德的心选择了那个大环境。于是呢，他就浸泡在那个大环境。各位，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原来跟亚伯拉罕一起走，走到他们都有钱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相处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让他先选了地，他选了肥美之地啊。然后呢，就渐渐挪移帐篷，然后呢，就住在索多玛城里面了，就住进去了。住进去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坐在城门口了，表示他在所罗马来讲的话呢，是大家都比较认识的人了，他也认识很多人了，这一点我们都可以知道哈。那我们看约翰一书讲什么呢？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各位记得爱父的心哈，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哎呀，这段经文我们基本上好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一下就拿出来了，一下就念出来了，一下都阿闷了。但是各位，这段经文我们是很容易掉在里面去的，因为约翰所讲的这个世界是这么现实的，这个世界是这么活生生的，这个世界就像城门口的资讯这么样的吸引我们一样。哎呀，我们现在不只是实体到城门口，我们的心在手机上，也在这个网络的城门口，岂不也是一样吗？ 啊，所以实际上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各位，面对世界的现实的时候，爱父的心其实是很抽象的，对不对？我们都会讲，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一张开眼就是摸得到、看得到的，口袋一摇就有钱没钱都是很实在的。这个人的官位大不大，我们一看就知道的。都是很现实的，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我们也都懂。爱父的心又算什么呢？我在这里不是故意讲反话啊，我是说我们人心岂不也就这样吗？啊，还有呢，不是从父来的来，是从世界来的。那这些又怎样呢？我们喜欢发泄肉体的情欲，我们喜欢看好的，买好的，我们喜欢让人家捧着。像罗德在城门口，他至少有一种心态，就是你们看，哎，我是有钱有闲的哈，你们要什么帮助啊？我相信他都会在话语里面表达，他是跟大家不一样的，他是怎么样的啊？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各位，在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在一个是已经陷在这个世界的迷茫里面的。网络里面的人来讲，刚才讲的这些，约翰所讲的这些，都是抽象的。但是我们其实真正在永恒里面，让我们能够永存的，其实是我们人看起来抽象的。我们的现实面就是城门口这个广场，这个城门口会把我们带入绝境，会让我们在最后天火焚城的时候，一起被焚烧在里面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如果说这段经文看看也没什么意思，那我们要看看实际上罗德到底表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知道不一样哈。我们看下一页。跟从亚伯拉罕的罗德哈，我这全部都是罗德的这个形容词哈。跟从亚伯拉罕的罗德，心中有神的罗德。选择肥美地的罗德，挪移帐篷的罗德，住进索多玛城的罗德，中间我还应该加一段，就是坐在城门口的罗德，哈，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哈，留得我用嘴巴讲，哈。然后呢，天火要来了，哈，他还不肯走，哈。然后呢，接着下来的经文我们都会看到，哈。我今天不是讲那段经文，而是说呢。天使硬是要拉着罗德走啊，罗德走的一半还要在一个小城留下来，是半途逗留的罗德，所以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呢，这是一个勉强得救的罗德，因为他心中有神，上帝还是硬邦邦的把他拉出来了，否则他已经死在天火焚城里面了，所以各位我们想一想哈。如果这样看的话，跟刚才讲的约翰一书的经文是不是怎么样对照起来呢？所以在罗德的心中，他有神，但是神呢，太抽象了，他要坐在城门口看看实在的东西，他要得一点实在的东西，他要交一点实在的朋友，甚至于呢，我们在经文里面发现，今天就不说了，那些在外面的人还讥笑罗德说你还想做官呢？表示他在城门口讲了一些大话，还可能还做了一些仲裁的事情，表示的他很能干，那些人现在在城外，在他们门外要进来强暴，这两个天使的这些坏蛋，还说你还想做官呢？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罗德的心在世界，他心中有神，但是他心在世界，为什么？因为在他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是这么实在的繁荣，是这么实在的有钱，而他的心为什么会向往，为什么会接受呢？是因为他早就已经挪移帐篷了。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他选择的，这是他选择的环境，于是他融入这个环境就非常容易。他融入了以后呢，他跟这个环境打成一片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刚才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讲的爱世界、爱父的心，爱世界是这么样的实在，但是在罗德来讲，爱世界真的就是这么实在， 爱父的心又怎样呢？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哥林多书讲的哈，说我们已经有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根基上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个根基上建造。这段经文呢，耶稣基督跟旧约有什么关系呢？有，我再说给大家听哈。他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在那个日子必将表明出来，用火发现啊，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啊，所以个人的工程如果是金银宝石的，它就烧不坏啊，它就会存在啊，它就存得住。但是呢，如果它的工程是什么草木和谐的哈，就是一烧就烧掉了哈。像罗德这样的人呢，那我们讲什么叫根基？在旧约的时候的根基就是心中有神啊，而且愿意信从神、跟从神。所以罗德跟亚伯拉罕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们心中有神，但是亚伯拉罕一直跟从神。那罗德呢，就在地上停留啊，他走到好的地方他都停留，他自己就心就走了哈，他人也不跟了，心也留下来了哈。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罗德啊，他心中有神，这个根基是在，但是呢，他所建造的是草木和谐，什么意思啊？各位一看啊，你就会发现罗德也想做点好事呢。罗德做什么好事啊？他要救天使啊！天使需要他救吗？天使救他还差不多。所以他的工程是草木和谐。他应该做善事，他应该好好的仗义勇为的抵挡这些恶者，不要把女儿献出去，他的工程才经得住。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没有人？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一不小心的，我们就做了一些以为是好像大家很显眼的事情什么事情比较教会的事工啊怎么样这些都应该是去服侍，但是我们是不是喜欢台面上的服侍啊？喜欢这一些招人让人羡慕的服侍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在建造草木和谐呢？经不起考验呢？那我们新约时代当然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的根基在耶稣基督，是。那最后这一句话呢，这个得救啊，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其实如果我们看罗德被活生生的被两个天使把他拉出来，他还不肯出来，他的妻子还变成了盐柱。其实就罗德的在地上的生命来讲，到了第19章就画了一个句点，他呢真的就算是将来得救，他也是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要警醒自己哈，我们一起来看下一页。好，我们可以说呢，罗德是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听得懂哈。好像是基督徒，但是个半吊子。做基督徒不能做半吊子，要做就做全部的哈，就全部做基督徒，做一个完全信靠神的啊，不是完美的人，而是完全的人，完全信靠神的人。他的信心的根基并不稳定啊，他的根基是他自己的心，是爱世界的心，不是爱父的心。他知道有神，他却是不跟从，哼，为什么呢？因为城门口坐得多舒服啊。多少人羡慕他，多少人在他面前走过，多少当地的那些恶霸的那些人都要跟他打招呼啊！他知道有神却不跟从，亚伯拉罕却是一直在跟从神啊！他曾经被掳而不警醒啊！各位，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创世纪》第14章，就可以发现四王五王的时候，当时四王把五王打败了，包括把索多玛城也攻陷了。把这个罗德都掳去了，然后亚伯拉罕才去把他救出来。各位想一想，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罗德已经挪移帐篷，已经住到索多玛的附近了，然后已经被掳走了，然后被救回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真的要警醒啊，我们的信心根基千万不要是半吊子的，我们的信心根基就是一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信耶稣、信神，专心的跟从神、依靠神 曾经有过一些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样的教训。像我啊，做牧师做到二十年了的，然后我在前两年我动了两次手术哈，在这几年我动了两次手术，我仍然算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受到了教训，而且我觉得过去某些状况之下，我虽然努力的行好，但是我也是曾经在某一种的宗教城门口，我也被掳过啊，但是上帝还是怜悯我，把我救回来了哈。所以我也曾经恨恶罪恶啊，有一些心理的罪恶，有一些嫉妒纷争，这些事情我明明知道不对，但是我确实有的时候改不了，也离不开，出污泥啊拔不出来啊，罗德就拔不出来，明明天使告诉他天火就要来了，要焚城了啊，他还是不肯走，拔不出来。他想左右逢源呢啊，是一个相怨的心，又想上，又要上帝，又要这个，又爱世界，又要神。基督徒半吊子的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真的要自我警醒啊！我们哎呀，这个世界很现实，我们不要，我们要，当然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活着，我们要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我们要尽做丈夫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做妈妈的责任，做儿女的责任，都要尽到。我们要尽职场的责任，尽社会的责任，尽教会的责任，都要。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就在世界，我们还是看重这个世界，我们一方面嘴巴讲神，但是心里看重世界，其实我们的潜台词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求神来帮助我在这个世上啊能够过得好啊，让我得着这个世界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半吊子基督徒常常自己都迷惘的啊，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坐在人的城门口，我们有的时候是坐在宗教的城门口，我们好像都很能说啊，嘴巴都有神啊，但是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呢啊？各位，我们彼此勉励哈，这些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都是过来人，我都经历过的，我也是我做过半吊子的基督徒啊，所以呢我也恨恶过罪恶，我也被掳过，也不警醒啊，我差一点就在泥沼中拔不出来了啊，我也曾经做过你好我好的，想要做一个啊什么都左右逢源的基督徒哈。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警醒啊，我们要警醒，我们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会让我们的心灵被破碎，以至于我们要去找神。这个世界有一个价值，就是让我们看见它没有希望了，我们于是把希望放在找耶稣的身上，那就对了。我们不要信耶稣让我们来得着这个世界，各位这个先后顺序都明白哈。半吊子的基督徒常常是信耶稣，求耶稣帮助我得着我心中所要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败坏应该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警醒，要觉悟哈。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很快哈看一看，因为我都把它理出来哈，让我们就更清楚一点啊，因为要不然说的字句太多也不行哈。在城门口迷失的罗德，他耳濡目染的融入了罪恶城，人在是非广场论是非。啊，各位，我要知道，我要说哈，很简单。我刚才讲的，我在新西兰，在 Losco 的广场，现在 Bronze Bay 也有一个广场，在主日啊，不是在假日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星期日的时候，有那个跳蚤市场啊，有大家都在那边啊啊，其实那就是一个是非之地。我们确实还乐于在那个地方去听是非、讲是非，在是非之地论是非，这就是我们在城门口的作为。啊，这个都要远避哈，一定要远离，要警醒哈。自认是贤达，被讥想要做官哈，这个是圣经上讲的。天国路啊，有两个离开，在这里我们啊得出一个小结，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一样，都要离开，离开哈兰啊，离开人的安逸啊所在，然后还要离开什么？离开罪恶。有的时候我们离开了本族本家，进入了另一个场罪恶。我们离开了本族本家，到新西兰来移民，有些人进入新西兰就圣洁了吗？没有。我们的心如果不圣洁，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找到里面的污秽而安于其中啊！我就说到这里啊。所以 我们必须离开哈兰的安逸和自我把握，然后呢，我们更要注意索多玛的罪恶都要离开啊，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罗德不跟从亚伯拉罕，天天爱自己，在罪中挣扎啊！我想这也很清楚了。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回到新约，你看新旧约对照来讲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学到了什么，到底我们分别出来了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两种心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舍己就跟罗德爱自己不一样。罗德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有。于是他爱世界的心多了，爱父的心就在他的嘴巴上。他是这样的人。所以舍己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是舍去自己的主张，舍去自己的喜好这样就这两个，我喜欢什么明明圣经读圣经就告诉我这是上帝不喜欢的，那我就要把它舍掉。如果明明知道上帝的 A 计划，我却是有 B、C、D、E、F、G 的计划，这些全都要舍掉我的主张，这样才是舍己跟从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体贴老我的话呢，那就要上吊生命。最后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了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这句话真的语重心长，不但对我们说，也对时空中的罗德说，你差一点就丧命了，你不但在地上丧命，你在天上也丧命了。上帝怜悯他，还是勉强得救了，像经过火一样。我们像看下一页哈，这段经文我们就读一读，就是彼得后书呢对这个罗德的一个诠释哈。上古时代也没有也没有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成就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境界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我们刚才看了他是恨恶罪恶，却离不开罪哈。他心中会忧伤，但是呢，他虽然忧伤了，但他是他依恋在城门口。他却不肯离开。有的时候我们在城门口一定会经过，因为城门口是一个广场，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然经过。但是呢，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些不堪入眼的事情，我们就早点离开。但是呢，罗德却是坐在城门口。他看见罪恶，他忧伤，但是他却是不离开。这就很奇特的，还要坐在那边，因为那个利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这是彼得非常看重他给他的褒奖哈。我心里面都不这样想，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圣经哈。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这些都懂了。我们看下一页哈。好，耳濡目染，近朱者赤。罗德无德，为什么无德呢？他献上他的女儿他的妻子也没有，他也没有教好，所以他自己不听从上帝也就罢了，他的妻子呢也不听从，回头就变成盐柱了哈。我们基督徒都要做盐做光，但是做盐如果变成盐柱的话呢，就死了。所以我们做盐做光是要做，但是不要做盐柱哈，盐柱就是死了，失去了味道，就一风一吹就散掉了哈。然后呢，两个女儿，我们看到罗德呢，他走到一半，他就说留在那个小城哈，叫做索尔哈，小城索尔就留住了罗德，罗德就在那个小城旁边呢，一个山洞里面呢。就两个女儿就灌醉了罗德，让他酒后昏沉，二度乱性，生出了摩押与亚门族，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画下了一个遗憾的句点。关于罗德的话语就记到这里为止， 各位想一想，亚伯拉罕继续下去，活到175岁，罗德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几岁死的，没有记录了。所以表示圣经对罗德基本上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已经否定他了。所以他的结局虽然最后可能还是彼得所讲的，他还算是个义人。因为各位记得哈，这个亚伯拉罕在跟神讨价还价的时候说到，如果有义人的话就不毁灭这城。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有义人的话呢，城是要毁灭，但是人是要被救出来。上帝没有失信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代祷是成就了哈。经文上也记得罗德所以被拉出来，是原因是因为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罗德会觉得说，这两个女儿太不像样了。各位，罗德也不像样。为什么不像样？如果是你是我，刚才住过的城已经被天火焚了，这么大的灾难发生了，他还喝酒？如果他不喝酒，他会乱性吗？他不喝酒，他会跟连续两天跟女儿上床吗？他会生出两个裂种吗？会成为以色列人的败笔吗？都不会。所以我这个话呢讲的比较重一点啊，愿大家我们都能够彼此勉励哈。好，我们现在接着下看啊。现今这个世界邪恶当道啊，罪孽满盈啊，资讯霸凌。所以刚才刚开始的时候 ,Eric 有说这个不只是资讯广场哈，是一个爆炸的时代啊，也是哈，各处都可见城门口，实体的城门口，网络的城门口，我们岂不都有吗？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切记哈，一定要离开，城门口我们经过是经过，但是呢，我们不要久留，我们坐在城门口，问题就大了哈。基督徒必须要切割清楚啊，不坐不站不从哈。各位，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真的非常邪恶，一定要小心。我们不坐城门口，要坐哪里呢？啊，等一下我们结论就要说了啊。所以我想，各位，我们今天呢，这个资讯广场哈，就像百货公司一样，我们对于资讯广场有什么感觉呢？题目哈，我自己的回答，我至少我知道。我自己有几个群啊，包括 LINE 的群啊，台湾的 LINE 群跟微信的群呢，我就发现这个群呢，它倾向于报告哪一种消息啊，譬如说它报告这个政府的坏消息啊，它就一味的报告啊，它报告哪一个国的好消息，它就永远报告那个。像台湾的这个，我有一个群，它一直在骂蔡英文，它就永远在骂蔡英文。我也不喜欢蔡英文，但是我觉得呢，这就是资讯霸凌啊，就是你只要打开那个频道，你只要打开那个群，全部都一致的在骂他。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资讯广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也在选择，因为我们的心喜欢听什么，喜欢看什么，我们就自然选择了。我们一点他的时候呢，他就多了一根点。然后下次他就会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资讯广场好像百货公司，我们走到我们爱什么我们就停留在哪里，我们听什么，我们喜欢听什么，他别人就放什么给我听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资讯呢并不是真实的，是别人要我们知道的，是自媒体要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或不要我们知道什么他就掐掉了什么啊，这个都是资讯霸凌哈。这些城门口都是非常可怕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这一段呢我们基本上就略过了，因为耶和华恨恶的有六样哈，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啊，这些什么无赖恶徒啊，这些这都是箴言里面讲的哈。耶和华也有恨恶的。哎呀，我们讲耶和华是慈爱的，但是耶和华的恨恶是清清楚楚的。那城门口，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有呢？索多玛的城门口肯定这些事情全都有，但是啊，罗德却是啊处之泰然啊，天天去那个地方啊，认识了许多人，以至于他们会做什么事他都知道，以至于他献出女儿也无所谓。啊，所以我想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最后有一句话，他说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哎，这个话我 我还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父亲的诫命就是公义啊，母亲的法则就是慈爱。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上帝只讲成公义的上帝、严厉的上帝，那就是父亲的诫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母亲的慈爱。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既有公义又有慈爱。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这两件事情彻底完成了。啊，所以我想就说到这里，我们接着下来看啊。好，这个就是诗篇里面讲的很重要的哈，就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好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的，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哎呀，感谢主，这个诗篇150篇了，第一篇开章明义的就说什么人是 blessed， 什么人是被上帝祝福的呢？不做不占不从啊。我们讲到不占不做不从啊，刚才也说到了哈。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想哈，罗德要是不要不是他怎么会坐在城门口呢？他应该不会呀。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坐在城门口呢？因为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挪移帐篷，亚伯拉罕没有挪移帐篷，没有走他们的道路，但是罗德却是走他们的道路。为什么罗德会走他们的道路呢？因为他的心本来就喜欢那个肥美之地，喜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他的心已经是怎么样，跟从了世界。于是他就喜欢世界的方法，他就站在世界的道路上面，于是他就坐在世界的城门口了。所以各位，不做不占不从其实很简单。不从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上的心思意念。第二个就是不要走这个世界大家都在走的道路和他们做事的方法。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做那些心中没有神的人的座位，不要去选，新西兰要投票了，不要去选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同性恋的那些党派啊，虽然没有一个党派是完全好的，但是有一个明显作恶不讨神喜悦的亵渎神的，我们不能选他啊。唯喜好耶和华律法的是谁呢？就是我们 OFS 的读经群，还有许多爱慕主的话语的。只有这样，常常读神的话语，才能够不做，才能够不从不占不做啊！各位记得哈，不从就是在思想意念上不要去爱那些。第二个不占就是不要挪移帐篷啊，不要慢慢走过去啦。第三个不坐就是不要坐在那样的城门口啊。好，那我今天要说一说一个很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啊。其实在新西兰我知道哈，有一个教会一个宗派叫做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呢，整个教会呢后来向世界妥协了。他们也都接受同性恋了。于是他们呢就让同性恋的人都可以弟兄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牧师。这样的一个宗派已经堕落了。那我知道其中的有一个华语部卫理公会的华语部就立马的就离开了，就宣布离开卫理公会自己出来。他的理由就是不从不占不做，非常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经群有一个跟我一起读经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哈，那他最近上个礼拜到这个前两个礼拜有两次呢没有参加读经，也没有参加祷告。他今天就讲出来了，他说他心里非常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的两节到了，中秋节跟所谓的这个十一节哈。那他说呢，我们华人的社团呢约他去朗诵跟唱赞美歌哈。那当然那个是世俗的啦，那个是世界的歌当然那些也都是在奥克兰新西兰他住家附近的这个 朋友啊，约他去，他也觉得很好玩，有吃有喝有聊的啊，一次两次三次呢，他就把应该参加的祷告会，还有应该参加的他每一次都准时参加的读经，他就忘了，或者是他就借故不去了。结果他昨天呢，就非常非常的肯定的、坚定的，他说这样不对了，这样不对了，因为想来想去，这几次没有来呢，在那边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听的都是是是非非的，骂政府的也好，歌颂政府的也好，哎呀，那个朗诵的诗歌也让人肉麻的要命。他说根本就没有益处，哎，他的圣灵提醒他，所以他今天早上来上查经群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曾经一不小心就挪移了帐篷，差一点就陷在里面了。而那些听说他现在从今以后不去的那些朋友，那些社团的朋友就说。干嘛去啊？那个一大大好时间来跟我们吃吃喝喝聊聊，不是很好吗？那个上帝是谁呀？看看那些人就是没有上帝的亵慢人，差一点我们这个姐妹就坐进去了。各位，我说到这里，也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哈，不容易哈。我们在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像一棵树啊，我们不从不站不坐，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定时按时的读经，在圣灵里彼此用生命交通分享。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不要坐城门口，我们要坐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基督徒要坐在哪里呢？要坐在主的面前。住在主的面门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彼此读经，我们就是住在什么？彼此的心门口。我们读经，我们都是用心读。我们周四的明天的分享，每一周四的分享，我们也是用心在分享。我们基本上是敞开了心，让神的话语进出，透过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但是坐在主的。话的前面，住在主的面前门口，而且我们彼此坐在我们的心门口。最后我要说，我们要坐在福音的美门口。这个典故是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走到美门口，美门口是圣殿的一个偏门，那个偏门旁边常常有一些乞丐，有一些伤残的摊子在那边乞讨，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看到一个摊子在那边要钱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就告诉他说："你站起来，我们没有金，没有银，我把我们的耶稣给你。"于是那个摊子得医治，站起来又跳又蹦的去歌颂神。这就是美门口的典故。所以基督徒要坐在主的面门口，彼此的心门口。然后呢，我们要常常去传福音。去到福音的美门口，去把耶稣介绍给那些需要得救的人、需要救助的人。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我们一起来祝福哈。愿我们 OFS 家人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阿门。感谢主哈。最后。我有一个祝祷，这个是加出来的。这个加出来的祝祷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群里面哈，还是姐妹比较多啊。这一段经文是箴言的第31章，非常有名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是对姐妹的称赞，然后丈夫蒙福了啊。丈夫坐在城门口，因为这个城门口是一个好的城门口，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说是非的城门口，乃是一个表达说我家里面有一个贤妻良母，所以我现在比较有时间坐在这里，他们彼此都在对说家里面的美好，家庭的美好。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利无损。第23节我漏了，但是我要用我嘴巴讲出来哈。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一起来荣耀上帝，也荣耀他们的妻子。她的儿女起来要称颂她，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儿女要称她为有福，她丈夫也要称赞她。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我有摘要哈，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阿门。好，我把时间就交还给 Eric，谢谢。
感谢蒋牧师。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正道真的是非常丰盛。